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现在是5月15号星期六，下面是国际新闻。华盛顿著名的史密森博物馆群星期五5月14号开始重新开放。自从去年11月份以来，由于新冠疫情，这些博物馆一直都没有对外开放。重新开门的包括国家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在重新对公众开放之前，第一夫人吉尔拜登参观了一些展品，并对博物馆工作人员讲话，他的访问是为了给予博物馆重新开门衬托气氛，并凸显接种疫苗的美国人现在可以开始恢复疫情前的某些正常活动。在美国疾病与预防中心更新了指南，并宣布那些已经完全接种疫苗的人在多数情况下不再需要戴口罩的一日之后，拜登夫人对记者说，来到户外除了口罩感觉真是太好了。他遵守博物馆的规则，在参观期间戴着口罩。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一名计划潜赴美国留学的中国学生，因他的父亲是中国警察而被美国大使馆签证处拒签，但是美国驻华使馆否认了这种讲法。南华早报星期五5月14号引述经手这件事的一间留学公司的讲法，美国签证官在给这个学生的拒签便条中说，这个是鉴于美国国务卿的指示，停止向中国的移民局、国安部、公安部等现役人员及其配偶与子女发放签证。这间公司说，这个学生的父亲是一个低级别的公安人员。报道说，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未有就这件事件对该部发表任何评论，但是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对美国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华春莹在记者会上说，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证明美国出于政治原因人为去破坏中美两国正常人员交往，这个不利于中美两国关系健康正常发展。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星期五5月14号断言拒绝中国要菲律宾从有争议的南中国海水域撤出船只的要求。杜特尔特说，即使危及他和北京的友谊，他亦都不会在压力之下低头。自3月初以来，几百艘中国船只在南中国海争议海域逗留，其中包括位于菲律宾专属经济区之内的惠特森礁，菲律宾称朱利安费利佩礁，中国称为牛轭礁。据说这些船只有中国武装民兵，而不是中国方面所说的普通渔船。菲律宾谴责中国的举措，说这些由中国民兵所控制的船只公然侵犯菲律宾的司法权。此后菲律宾加强在它的专属经济区内的存在。上个月中国要求菲律宾撤出在争议海域上的船只，并要求马尼拉停止让形势复杂化和加剧争议的举动。与中国在南中国海存在主权争议的菲律宾政府，在抵御中国方面又迈出了一步，话俾佢嘅庞大嘅捕鱼船队听，唔好理会中国政府喺南中国海嘅年度捕鱼禁令。据菲律宾传媒报道，菲律宾嘅南海工作组喺5月4号表示，今年嘅休渔期不适用于我哋嘅渔民。新闻网站 philstar.com 报道话，官员鼓励渔船喺海上拖网捕鱼。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上个月表示，中国自1999年以来就在该海域北部单方面实施5月1号起到8月16号的休渔期，以便改善海洋生态。新华社说，将有50000多艘的中国船只将会暂停作业。专家说，菲律宾国内反对中国的舆论压力越来越大，促使政府公开拒绝暂停捕鱼，这个对聘请了约200万人的国内渔业来讲是一个潜在的利多。美国最大的燃油管道殖民管道公司据称已经向攻陷这间公司网络的神秘黑客支付了大约500万美元的赎金。美国财经传媒彭博新闻社星期四5月13号报道说，这个消息是熟悉内情的消息来源提供的。消息说，支付是采用比特币进行，总共支付了75个比特币，大约每个比特币的币值相当于66000美元。近日比特币币值已经从峰值的65000美元一枚下跌到50000多一点。这个消息 为殖民管道公司尽快恢复业务带来希望，但对于白宫行政当局压阻同类事件再次发生，却增加了困难。殖民管道公司的公开声明否认公司向黑客支付赎金，这个黑客组织的名称是黑暗面，据称他们的据点设在俄罗斯或者东欧某地。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大家收听这一次时事经纬环节。在这个环节里面，我们会先来讲到香港保安局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黎智英的资产，学者指或会影响投资者的信心。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10个月，香港保安局在昨日星期五晚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冻结被控涉嫌违反国安法、勾结外国或境外势力等罪名的一传媒创办人黎智英的资产，包括黎智英持有的一传媒集团超过70%的股份，市值超过4500万美元，以及黎智英旗下3间公司和个人银行账户。有学者分析，北京以国安法全面管治香港的形势之下，去冻结黎智英资产，估计是取替苹果日报的手段之一。事件亦都反映出私人財產的保障在國安法之下蕩然無存，或會進一步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下面請聽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嚟報導。
香港警方國家安全處去年12月11日首次引用港版國安法，涉嫌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起訴一傳媒創辦人黎智英，並且在今年4月16日加控黎智英串謀勾結外國或者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罪，以及串謀作出並意圖妨礙司法公正的作為。黎智英亦都因为2019年反送中运动、818流水式集会和831宗教祈祷游行，被控两项组织、一项煽惑和3项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其中两项罪名今年4月被判监禁14个月，目前正在高设防的赤柱监狱服刑。香港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星期五，即是5月14日晚，首次引用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3，冻结黎智英持有的超过70%一传媒有限公司，即是香港交易所股份代号282股份，估计市值接近3亿5千万港元，即是折合超过4500万美元，和黎智英拥有的3间公司在香港本地银行账户的财产，据了解一共涉及4个银行户口。香港政府星期五晚发新闻稿表示，保安局局长李家超根据港区国安法实施细则附表3作出冻结财产通知，书面指示相关人士和机构不得直接或间接处理某些有合理理由怀疑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罪行相关的财产，并且提到根据相关细则，保安局局长如果有合理原因怀疑通知所指明财产会被调离香港，可以在通知内指示警务人员为防止该财产被调离香港而检取该财产。外界关注当局冻结黎智英持有的超过70%一传媒股份之后，会不会影响一传媒集团的运作。一传媒行政总裁张剑雄星期五晚表示，事件同一传媒集团户口完全无关，集团和苹果日报运作和资金财务绝对不受影响。苹果日报副社长陈佩敏亦都在社交网站 Facebook 贴文表示，该报星期六即是5月15日照常出街。一传媒工会就事件发声明表示，知悉事件之后立即向集团管理层了解情况，得知集团和苹果日报的运作和资金财务不受影响，工会将会密切留意事态发展，并且与管理层保持联络。工会重申，作为传媒工作者，员工会谨守岗位，继续报道新闻。 经济学者、港大经管学院名誉高级副研究员徐家健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保安局首次以国安法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之前，已经多次引用国安法禁止疑犯离境，甚至禁止保释等等，未经审讯已经有很多做法限制疑犯的人身自由，与过去香港奉行的普通法有很大分别。这一次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他估计对投资者的心态会造成影响。
他不是不讓你離境，又或者扣下你那些，又不是說你定了罪，但是你定了罪的時候已經做很多事令到你不能動了，錢現在的錢不能動，之前人不能動這樣，但是即他們講的邏輯都 是這樣的了。但是今次去到錢的話，我想即一方面你看到他執很多時候執法的時候都是好像說即很不同傳統香港的普通法底下的做法，即不給保釋啊，不給出境啊這樣。但是去到這個角度，就是說他凍結資產你都不會太意外，但是始終凍結資產的時候對香港的即商業社會的投資者的影響的心態都會有影響的。但
徐家健表示，國安法實施之後，香港社會普遍充斥悲觀和負面的情緒。他認為，如果北京是希望藉著國安法令到對北京不滿的人離開香港，從而令到社會形成表面上的穩定，這方面的目的某程度已經達到。不過，徐家健引述美國商會最近的調查顯示，超過四成受訪會員考慮或者計劃離開香港，估計當局今次凍結黎智英的資產，或者會進一步影響國際投資者對香港的信心，對維持香港的繁榮不會有幫助。
前一排都看到一些即係美國商會嗰度做咗啲調查，都係即係好多超即係一個好大比例嘅人覺得喺香港即係會覺得唔係好心安啊，即係或者想會即係考慮會撤資啊咁樣。咁呢個角度嚟到講，即係會有外國人嘅資金撤離咁樣嘅話，咁唔會對個繁榮係一個即係正面嘅信息咯。但係
香港浸会大学国际关系学系前助理教授、时事评论员王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北京以国安法全面管治香港的形势之下，一些反政府的传媒都成为北京和港府将会处理的对象。他认为今次保安局首次引用国安法冻结黎智英的资产，估计是取替苹果日报的手段之一。
一傳媒本身嗰個經營本身嗰個資金來源啊，或者嗰個經營方面係加以即係限制，或者甚至係都係慢慢侵蝕啦。呢個第二個面向啦。咁當然第三個面向就係即係嗰個經營權啦，即係話亦都好相信可能一傳媒本身都有做一個風險評估啦，亦都有做一啲即係研判啦，就係話會唔會係將來連即係響將軍澳嗰個廠房都被收翻啊，或者將嗰、那個即係相關嗰個報章嗰、那個即係牌照去到即係取消咁樣嘅，咁都係可能呢三方面咧係作為政府係消滅一傳媒或者分裂一啲即係覺得係會威脅到呢個特區政府啊、中共黨國政權嘅一啲法律嚟講一個佢哋會用嘅一啲方式咯。
王伟国表示，国安法凌驾基本法，今次冻结黎智英资产，反映私人财产的保障在国安法之下荡然无存，更加印证美国商会最近的调查显示，62%的受访会员表示国安法令人不安，今次事件可能进一步影响国际投资者对香港的信心，也都可能会进一步影响其他同政府立场不同的传媒生存空间。
他采取行动只不过是引证翻嗰一啲人对香港的忧虑，不是一种凭空想象，而是实质在一些已发生的一啲事件啊，或者港共中共政權的行動那裡已經是引證了的。所以即我想即甚至會說即我想人們都不會想到就是說、哦、政府就是針對一傳媒，不會打擊其他媒體的，即甚至我不要已經說到就是852郵報啊，或者一些可能是相對即小型的一些即新聞媒體呢，都可以透過這樣的形式去到即取締 或者透過咁嘅形式去到去即係警告或者控制佢哋話咧，咁呢個都可能係成為咗特區或者港共政權、中共政權一個很常針對唔單止新聞媒體啦，甚至係一啲公民社會組織嘅一啲做法咯。
王伟国表示，北京藉住国安法消灭香港公民社会的反对势力，甚至逐步消灭反对政府的传媒，在社会上制造恐怖的气氛，无论是教育、司法体制，以至传媒的生态和公民社会组织，将会慢慢一国一制化。
传媒啊，公民社会组织是慢慢是一国一制化的时候，当然很可能唯一而家唯一嘅一個可能嘅一個狀況就係話仍然未封網啊，或者香港人嗰出入境自由冇一個好大嘅一個變化啦。咁所以我覺得我會係成套咁樣去睇，究竟香港法生效之後，或者同港法相關成個公權力係失控啊，公權力係不受即係、不受市民監督或者市民有權去即係監察嘅情況之下，究竟嗰個濫用啊，或者甚至嗰個亂用嘅情況，即係究竟會係導致到香港嗰、那個即係營商環境啦，或者香港本身個政治生態啦各方面，究竟係會推到去一個乜嘢最壞嘅極致境地啦？
身兼行政会议成员的资深大律师汤家华表示，国安法授权保安局局长有权冻结与疑犯有关的财产，而不是有人犯罪就冻结该人所有财产。如果受影响的人士掌握到冻结其财产的证据不足或者错误，可以向法庭要求解冻。汤家华又表示，公司股东的股份被冻结与公司运作是独立看待，他不认为今次冻结黎智英资产会影响一传媒集团运作。据香港苹果日报引述香港记者协会主席杨建兴表示，虽然一传媒发声明指集团运作目前不受影响，但他相信事件已经对机构员工构成严重的心理阴影，令到员工担心集团未来有可能无法运作，同时对整个新闻行业构成恐惧。杨建兴表示，近期港府官员已经多次不点名批评苹果日报，官媒亦都有评论要求取替苹果日报，而家當局凍結黎智英的一傳媒股份，容易令外界認為這個舉動是涉及政治因素，與人的觀感是藉此打壓一傳媒。楊建興又表示，自從國安法推出以來，已經為傳媒行業帶來寒蟬效應，他相信經過今次事件，情況會繼續惡化，進一步影響新聞自由。以上是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踏入2021年，隨著中國軍方在台灣周圍通過軍機軍艦去侵擾台灣的事件次數大幅度提升，以及習近平為首的中國和共產黨當局以及中共當局控制下的傳媒發出越來越多的武力統一台灣的宣傳造勢，台灣問題成為了分量越來越重的國際新聞。我們美國之音專訪了美中軍事戰略問題專家梅蔚琳，请佢谈论一下美中军事博弈噶。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喺华盛顿报道。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今年五月第一期封面文章嘅大标题叫做《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副标题系美国和中国必须更加努力避免就台湾前途问题发生战争。呢份杂志就台湾问题对美中两国以及对世界格局嘅重要性作出咗呢个表述。台灣是中國和美國較勁的角鬥場，儘管美國並沒有保衛台灣的條約義務，但是中國對台灣的攻擊將考驗美國的軍事力量及其外交和政治意志。假如美國第七艦隊屆時不能遲緩，中國將會一夜之間成為亞洲的主宰力量。美國在世界各地的盟友將知道不能指望美國，美國治下的世界和平將崩潰。分析人士說，台灣問題由來已久，錯綜複雜。1949年中共在蘇聯的支持之下，在中國大陸擊敗當時的國民黨中華民國政府軍，武裝奪取政權，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 自此之后，国号中华民国的台湾就一直处于自治状态，从来没有隶属过中华人民共和国。自从1949年以来，在美国之前的有条约规定的直接保护和后来没有条约的间接保护之下，台湾一直享有自治至今。不过随着中共当局宣示要武力统一台湾并附以武力展示，台湾今日成为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美国保护台湾的能力和意志亦受到密集的关注。如同台湾问题本身一样，台湾海峡两岸的军事态势亦是错综复杂，不但指其他国家的公众难以看清楚，而且台湾海峡两岸的公众亦看法不一。在《经济学人》杂志发表《地球上最危险的地方》的封面文章之前没多久，在新兴的音频社交媒体 Clubhouse 上出现过多次有关中共政权是否有意攻打台湾的辩论。参加辩论的来自中国大陆的人和来自台湾的人虽然都属于自由派，但是他们对当前台海局势的判断就截然不同。绝大多数中国大陆人认为，习近平掌控之下的中共当局变本加厉实行专制，大有可能动手攻打台湾。即使是有美国干预阻止，但是绝大多数台湾人就认为，美国政府已经反复发出信号，表示反对北京武力改变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现状。北京清楚军力强大的美国的反对态度，因此不敢对台湾动手。而同时，面对中共政权在台湾海峡和南中国海海域咄咄逼人的军事态势，美国究竟应该怎样去应对，以及美国是否有能力阻止北京的侵略问题，亦成为美国政界、外交界、军事界的热烈辩论和争论的话题。这种辩论所涉及的一些至关重要的现实问题包括，美中军力对比现在究竟是怎样？假如发生军事冲突，美中两国各自愿意承受的代价有多少？双方各自的胜算有多大？在过去的30年里面，北京多次对台湾进行大规模武力威胁。1995年和1996年，中共政权几次进行军事演习，向台湾近海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当时派遣航空母舰战斗群前往台湾外海，压制北京对台湾的武力威胁。不过各方面的军事问题研究者和评论家普遍认为，自此之后，中国军队即是中共的党卫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经过20几年的军力提升和现代化，美军对中国军队已经不再拥有当年的那种绝对优势。中国军力已经可以迫使美军被迫要顾忌和中国军队对抗或者交战的成本是否可以承受的问题。在另一方面，经过大力现代化和扩充之后，中国军队战斗力究竟有几强，亦成为外界关注焦点。中国军队最近一次对外大规模作战是在1979年同越南发生的边界战争，中国军队同规模小得多的越南军队交战，伤亡惨重。美国军方有现役和退役研究人士认为，兼任中国军事委员会主席，亦即是中国军队统帅的习近平以及他们的军委清楚知道，中国军队有了先进武器，但是训练不良、管理不善，不能够达到中共指派的战略目标。不过那些新式武器可以令到北京夸耀他们的意图，展示的军力强大的印象，同时掩盖他们军事改革裹足不前的缺陷。实际上，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之前亦承认他们有两个不相适应的问题，亦即是军队现代化水平不适应在信息化条件之下赢得局部战争的要求，军事能力不适应执行历史使命的要求，以及五个不会的问题，亦即是部分军官不会判断局势，不会理解上级意图，不会作出作战决定，不会调动部队，不会应对意外情况。但是在中共当局将中国军队两个不相适应和五个不会的问题对外避而不宣。美中军力对比究竟应该怎么看呢？中国军力是否已经强大到可以所向披靡、无可阻挡呢？包括不能够被美国阻挡的地步呢？中共政权现在是否认真计划攻打台湾，并且为美军和美国的威信带来严重的考验呢？美国现在应该怎样去筹划对策或者预案去应对中国军队攻打台湾呢？美国史丹福大学弗里曼史波利格国际问题研究所专门研究中国军队和安全政策的研究员梅威林，过去几年里面通过公开授课、参加研讨会、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供证词等方式，就这些敏感问题发表了他的睇法。 除了担任史丹福大学的研究员职位之外，梅惠林仲是总部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智囊机构美国企业研究所外交及防务政策研究员，并且在美国空军预备役当中服役，担任印太司令部战略规划员。他在授课、参加研讨会和提供证词都声明他发表的只是他个人意见，而并不代表他现在或者过去所属的机构观点。梅惠林在波林斯顿大学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在追踪观察和研究中国军事问题和美军应该怎样应对中国军队的时候，他经常将中国和美国的政治问题纳入他的思考。就以习近平为首的中共当局现在是否计划攻打台湾的问题而来讲，梅惠林认为中共当局显然出于政治考虑在认真计划对台动武。他为此提出的论述就话，之前他亦认为习近平同以往的中共领导人一样，习近平声言要收复台湾完成中共政权所谓的祖国统一大业只是讲过算数，但是自从习近平被自己获得终身制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习近平声言所谓的祖国统一不能够拖延到下一代人，即是他本人要完成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的讲法，就不能够不认真看待。现在的具体现实问题就是，中国军力是否足够强大呢？是否有能力攻打台湾呢？美国是否有足够的能力阻止中共攻占台湾呢？对这个问题，梅惠林之前在接受其他媒体采访以及在讨论会上发言时作出了不同的微妙回答。梅惠林一方面认为经过几十年的军备扩充，中国已经有足够的军力足以在台海战争当中占据上风，即使是美国干预。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一些明显的未知数，使到习近平或者中国军队被迫要有所顾忌。梅惠林所讲的这些未知数包括，习近平虽然看上来已经有终身制的大权，大权独揽已经没人能够对他提出挑战，但是他不断就强调，越来越强调各级官员对他的忠诚。为什么呢？有什么必要呢？这个是一个不解之谜。而另外，中国军队多年没有实战考验和经验，实战能力不能够确定，为贪污腐败和任人唯亲问题长期困扰的中国军队，在发生战争的时候是否能够听从命令亦是问题。梅惠林说，中国军队内部文件亦显示出这方面的担忧，但美国军队并不存在这方面的担忧。梅惠林之前在接受来自威斯康辛州的美国国会议员麦克加拉格通过自媒体进行的采访时，被问到中国军队是否能够打仗这个问题，他直言不讳地说，我们不知道，他们亦不知道。我想这个是唯一能够使到习近平可以谨慎三思的事情。而另一方面，梅惠林在美国国会举行的有关怎样压制中国侵略台湾的一次听证会上作证时，亦明确提出，美国在协助台湾抵御中国侵略的时候，除了制定政策作出适当军事部署，使到中国难以确信可以成功地通过军事手段建兵台湾，拨出更多的人力物力用于亚太地区的情报、监视和侦察、基地开发和火力配置之外，亦要进行更多的美方终止战争行为的研究。终止战争是一个学术的术语。2019年3月，美国康乃尔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梅惠林的一本学术专著《对话的代价》，专门是讲终止战争的问题。这本书通过对四个主要案例，也就是越南在越战期间、中国在韩战和中印战争期间，以及印度在中印战争期间的外交决策，展示了终止战争所涉及的问题，亦即是战争爆发之后有乜嘢因素影响交战方决定是否同敌方会谈呢？交战方对战时嘅外交立场喺几时候会发生变化呢？我哋点样从一味打仗转变到亦进行和谈呢？如果你想获知更多有关呢一篇采访嘅内容，请你浏览美国之音粤语组嘅网站，网址系www.voacantonese.com。美国之音记者金哲华盛顿报道。
在前苏联和俄罗斯很出名的一家海军舰船设计局的负责人被判重刑，这宗案件被怀疑与中国从乌克兰购买的气展登陆舰有关，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军工专家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遭到判刑，但这宗案件涉及到对海军舰船鸟如指掌的咁高级别的专家，因此被认为非常之罕见。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俄罗斯海军舰船专家普罗佐罗夫因为叛国罪遭到判刑之后，他的上诉最近失败。俄罗斯最高法院新闻处4月29号发布的消息说，最高法院裁决对普罗佐罗夫一案维持原判。圣彼得堡城市法院去年2月判处普罗佐罗夫14年徒刑和20万卢布的罚款，同时没收了他屋企当中搜查出来的5万几美元现金和豪华汽车。和很多涉及中国的俄罗斯科学家被判刑的案件一样，普罗佐罗夫一案亦都高度对外保密。但是法院宣判的时候，法官公开了判决书当中开始和结束的部分，其中特别有中国情报人员的描述。好多俄罗斯媒体认为，普罗佐罗夫同样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惹祸。普罗佐罗夫2018年在圣彼得堡被逮捕，随后被押解到莫斯科。目前有越来越多的俄罗斯科学家，特别是军工和航天领域的专家，因为被控向中国提供情报而被判刑。但是与他们相比，普罗佐罗夫的级别非常高，他是著名的前苏联和俄罗斯海军黑海人舰船设计局的总设计师和局长。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位于克里米亚半岛海军港口城市塞瓦斯托波尔。关注这个案件的圣彼得堡和塞瓦斯托波尔当地的媒体报道说，普罗佐罗夫一案可能同中国从乌克兰采购的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有关。普罗佐罗夫被捕之前的几年中，曾经非常频繁地去中国旅行出差。中国2009年曾经同乌克兰签订了采购四艘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的合同，金额高达3亿多万美元，其中两艘在乌克兰建造，另外两艘在乌克兰的技术指导和帮助之下在中国建造，当时属于乌克兰。位于克里米亚的海洋造船厂在2012年开工建造这两艘气垫登陆舰。2013年4月第一艘交付中国，第二艘亦都赶在2014年俄罗斯完成吞并克里米亚前夕交付中国。普罗佐罗夫当时所领导的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为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运输到中国，开发出了海上的搭载平台。但是也有分析认为，除了欧洲野牛型气垫登陆舰之外，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因为擅长前苏联海军舰船等装备的升级、改装、保养和维修，因此一直同中国、越南、印度等装备有很多苏制和俄制海军装备的国家长期保持密切往来。中国多年前曾经从俄罗斯购买过大批基洛级柴电潜艇和现代级驱逐舰。黑海人舰船设计局在二战结束之后的1947年组建，被认为是前苏联较早成立的著名海军设计局。这家设计局早期主要负责苏联黑海舰队大型舰艇的维修保养和改装升级设计，后来开始为苏联海军设计开发包括电子侦察舰在内的一些特殊技术的舰船。苏联解体之后，直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俄罗斯和乌克兰海军曾经共同使用塞瓦斯托波尔港。黑海人海军设计局亦都归属于乌克兰。总设计师普罗佐罗夫当时拥有乌克兰国籍。黑海人设计局那段时间是设计升级改装了乌克兰海军唯一的一艘的潜艇扎巴罗热号，后来还为乌克兰海军设计开发过侦察舰。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亦都被俄罗斯控制掌握。普罗佐罗夫在2015年获得了俄罗斯公民身份，他所领导的舰船的设计局后来在2018年与俄罗斯黑海舰队旗下的塞瓦斯托波尔海军造船厂合并。黑海人设计局当时所在的那栋著名办公大楼亦都被市政府收归所有。这处位于塞瓦斯托波尔市大海街一号的建筑一直是当地的一处主要的地标。多年前曾经有乌克兰财阀试图获得这处建筑开设酒店，这个事件在当地引起了很大的风波。在2002年之前长达10年的时间里面，普罗佐罗夫一直是塞瓦斯托波尔市议会的议员。普罗佐罗夫1986年是加入黑海人舰船设计局，从1996年起担任总设计师和局长。当地媒体说，普罗佐罗夫不单止掌握很多海军机密，亦都对苏制和俄制海军舰船装备了如指掌。俄罗斯法院有关叛国罪的案件的审理现在越来越多，这个其中很大一部分都与中国有关。评论人士萨尔塔托夫说，叛国罪的定罪现在被稀释，当局能够在这个基础上很灵活地向人定罪。 他说当局不一定必须拥有现场转交情报或者从事间谍活动的直接的证据，只要认为对国家利益造成损害就可以定罪。
Еще в конце 2012 года была расширена статья о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他说早在2012年年底，俄罗斯法律当中有关本国罪条款的定义就被扩大，目前在更加广泛的范围都可以定义本国罪。今年73岁的普罗佐罗夫认为自己清白，否认犯罪。他的辩护律师说，他可能没办法活出监狱，法院的判决等于是无期徒刑。以上，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中共利用他掌控的宣传机器灌输、引导甚至鼓动民众的思想、情绪和行动由来已久。中国官方传媒日前以一幅借古奉今的电脑合成画为切入点，煽动反美、反西方民主国家的情绪。观察人士称，中共的这种做法会加深外界的疑虑，将更多人推向中国的对立面。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杨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自我叫做师资电脑绘画画家的乌合麒麟，5月7号在他的新浪微博账号上发了一幅图片，并配上一段文字，发张旧照片。上一次这一帮家伙为了中国搞了一起，还是1900年120年了，仲喺度发紧梦。乌合麒麟本名胡奕，今年32岁，哈尔滨人，现居北京，是一名插画师、政治漫画家、战狼画手。其实这张做的旧照片是作者通过电脑合成，将跨过120多年的两张照片合二为一。其中一张照片中有代表1900年英国、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奥地利等七个国家的军人，第八个俄罗斯军人不在其中，但加入了澳大利亚和印度军人。因此这张被称为八国联军合影照的历史照片中，实际上就包括了九个国家的军人。另外一张照片是2021年伦敦七国集团外长会议 G7 闭幕时的合影照片，作者以这张照片为蓝本，将八国联军合影照的各国军人对号入座，代替参加 G7 的七国外长。 G7 合影照当中的欧盟外交代表被换成奥匈帝国的军人，加拿大外长被澳大利亚军人取代，合成为所谓的八国联军合成照。合成照当中的人物除了戴着口罩之外，和八国联军的穿戴打扮都是一样的。印度军人被放在合成照的左角处，戴着白色口罩在那打点滴，以此影射印度作为非正式成员被邀请参加七国外长会议，但由于新冠病毒疫情严重，只能够以视像的方式去参加会议。合成照将七国集团外长照的背景文字 United Kingdom 2021联合王国2021指会议所在地换成是 Invaders United Kingdom 1900，侵略者联合王国1900。虽然乌合麒麟不是中共体制内的御用文人，但这个并不是他第一次发表具有强烈政治意涵、企在中共立场上针对外国政府或者企业的讽刺，或针对时弊漫画或师资的画面。2020年11月份，乌合麒麟发表了一张题为《和平之师》的讽刺漫画，一名澳大利亚军人企在一面巨大的澳大利亚国旗上，用带着血的匕首蒙住面纱，抱着一只雪白的小绵羊的阿富汗儿童的喉咙。漫画用英文写着：不要怕，我们来为你带来和平。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在敦促澳大利亚对他的所谓战争罪指控进行调查的推文中，甚至引用了这幅讽刺漫画。在中共的政治语境中，八国联军是外国列强侵华、辱华的象征。乌合麒麟将七国集团外长和欧盟代表合成照换成八国联军照片中的军人，是在这里向读者传递一种声音，这就是七国集团对华政策和态度同120年前西方列强欺凌侵华战争 如出一轍。中國官方傳媒《中國日報》、《人民日報》屬下的《環球時報》對此恰成招進行了報導，新華社亦轉發了《中國日報》的報導，經過認證的共青團中央微博帳號轉載了合成照並配文，做了120年的夢。環球時報總編胡錫進在6號說，美國無論怎樣強化盟友體系，他們也都搞不成新的八國聯軍。中國的一些網民對合成照也表現出強烈的愛國主義熱情，有些說中國已經不是1900年時的中國，都120年了，強到本性難移，世界沒有變到，只有中國變了等等。而此前的5月5日七國集團外長在倫敦舉行了兩日面對面的會議之後，發表公佈對中國當局在新疆和西藏的侵犯和踐踏人權深感關注，特別是對維吾爾人、其他少數民族和宗教少數群體成員的打擊、大規模政治再教育營以及強迫勞動與強迫絕育制度，共部仲對中國任意脅迫性的經濟政策、破壞自由與公平的經濟體系，包括貿易、投資與發展融資的做法感到關注，並呼籲中國依據其國際和國內法所規定的義務尊重人權和基本自由。美國國務卿布林肯日前表示，中國政府對內越來越壓制，對外越來越咄咄逼人，因此美國必須挺身捍衛基於秩序的國際規則，但是布林肯同時強調，西方國家無意圍堵中國。觀察人士認為，與當年八國聯軍攻打北京完全不同的是，七國集團順應歷史發展潮流，敦促中國履行尊重人權與自由的國際與國內法規定的義務，對於一個極力要將自己塑造成新型大國形象的中國來講，應該被視為是有助他去完善法治、民主、人權與自由，但是中共這個威權與獨裁國家卻表示強烈的反對。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6號在例行記者會上說，七國集團外長會對中國進行沒有事實依據的指責，公然插手中國內部事務，搞開歷史倒車的集團政治，這個是對中國主權的粗暴干涉，是對國際關係準則的肆意破壞。烏克蘭荷馬中部大學校長、特聘國際研究所主任李小兵教授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說，中國官方傳媒報導同渲染烏合麒麟合成的跨年度120年的八國聯軍軍人和七國集團外長的照片，是要明確表達中國政府的立場，這個就是特朗普政府期間美中關係緊張，拜登上台之後非但沒有尋求途徑去解決爭議，反而聯合民國攜手對抗中國。他說，特別是反對美國聯合其他國家對中國採取敵對態度，而且也警告美國一些學者、學人、專家、政界都應該擺脫過去即敵非友的思維方式。李小兵教授指出，對於120年前的八國聯軍和今日的七國集團外長合照，中國政府不能夠只是借題發揮，用歷史的悲劇或者教訓來到警告美國，而是應該提出一些有建設性的途徑。以上是美國之音記者楊明發自華盛頓的報導。
咁就結束咗呢一節嘅時事經緯環節，下面請聽一節建國史話。
科學家認為，美洲嘅土著居民係幾千年前喺最後一個冰河時代嚟到美洲大陸嘅。考古学家从寒冷的北部地区到南美洲的最南端，都找到过他们的足迹。居住在不同地区的土著居民创造了自己独特的语言、文化和宗教。每个土著部落的故事都是美洲历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最为后人认可的还是那些在今日的美国中部定居的土著部落。1804年，刘易斯同克拉克率领的探险队到了太平洋。 他们是见到大平原地区土著部落的第一批受过教育的美国人，亦是土著人第一次见到的白人。刘易斯和克拉克等人到达洛基山东侧的时候，大约60个肖肖尼土著居民正在骑着马向他们走过来，他们生动地记载了当时的情景。记载之中说，我们的第一个反应是这些人已经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们都配有弓箭，还有些人拿着顶部插着尖刀的杆，他们骑得飞快，有些马背上好像没人一样，仔细看看才会发现骑手都贴在马肚上面，或者是挂在马的颈下面，用马的身体做掩护，这些马的身上画着五颜六色的图案。后来我们才知道每个图案有不同的意思，对马的主人有特殊的意义。譬如说，其中一个人是战斗总指挥，另外一个在战斗之中杀死过敌人，其中一手图案能够保护马匹和骑手的安全的。记载跟着说，这些肖肖尼骑手走近之后，看到我们不像好像要打仗那样，于是就放慢了步伐，但是还是很小心的。刘易斯举起一只手以示和平，肖肖尼人的头领亦都做出同样的手势做出回答。双方继续靠拢，肖肖尼人捉住用兽皮做的衣服，多数是鹿皮或者是水牛皮，他们的衬衫有不同的图案，亦都有不同的意思，可以显示某个人参加过战斗，多次参加捕获马匹的突袭行动，或者是救过朋友的生命。刘易斯向这些人微笑，再次做出和平的手势，肖肖尼人亦都做出同样的手势。刘易斯和肖肖尼头领语言不通，但是可以通过手势进行交流。一个年轻的肖肖尼人翻身落马，他身材高大强壮，留着长长的黑头发，头发用兽皮绑住，头发后面还有一条很长的羽毛，他手臂上面画着很多线，每条线代表着一场战斗，但是这次和我们的遭遇双方并没有兵戎相见。我们刚刚讲过刘易斯和克拉克的探险队第一次遇到土著部落肖肖尼人的情景。其实肖肖尼人只是大平原上众多土著部落的其中一个，这些部落的生活文化和社会形态都带有大平原的特色。直到今日，大平原还是一望无际，即使是坐在时速100公里的车上，要穿越大平原都要整整两日的时间。大平原北起加拿大，南抵墨西哥，东靠密西西比河，西至洛基山脉，是美国的中心地区。大平原上有河流、沙漠、山脉，其余的地方就是一望无际的草地。草地养肥了水牛，水牛是大平原土著印第安人文化的核心要素。水牛不单止为印第安人提供了食物，亦是大平原地区大多数印第安人宗教的重要部分。苏人印第安部落就相信，凡是生活必需品都能够从水牛的身上找到。另外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将水牛叫做我的家和保护者。牛背上厚厚的皮可以用来做帐篷，其他部分的皮可以做衣和毛毡，牛骨可以做工具，水牛身上的任何地方都不会浪费。没人知道刘易斯遇到肖肖尼人的时候，北美大陆上面到底有多少只水牛，专家估计可能有6000万至7500万只左右。 何一种动物亦对大平原印第安部落的文化起到了关键作用。当时的土著印第安人将这种动物叫做大狗，其实他们讲的就是马。西班牙人16世纪来到今日的美国南部之前，北美大陆上原本是没有马的，土著印第安人都是徒步狩猎和行动，长途跋涉很辛苦，更加不用讲话捕猎水牛了。马的出现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给他们提供了交通和运输的方便，亦都使追踪和捕猎水牛变得更加简单了。有了马，印第安人就可以对远方的敌人发动进攻，然后安全返回。拥有马匹的数量一度成为衡量部落财富的标准。西班牙定居者大约在1609年的时候骑马到了今日美国西南部新墨西哥州的小镇圣菲。没人知道圣菲的土著居民是怎样得到第一匹马的，或者他们是用东西来交换，又或者是发动进攻抢回来。重要的是过了没几耐，很多印第安部落都开始买卖和捕获马匹了。到了1750年代的时候，大平原上的所有部落都有马，而且这些印第安人成为饲养、训练和骑马的行家。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5岁就学骑马，长大之后每个年轻人都有几匹马，分别用在工作、狩猎和作战。一个印第安勇士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他和他的坐骑的密切配合。哈森林是美国早期艺术家，他到过西部的很多地方，画了很多描写印第安人的作品。根据他说，大平原上的印第安人是世界上最出色的骑手，印第安人将手放在马身上的那一刻就和马融为一体了。水牛和马匹对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来说至关重要，马的出现简化了狩猎的工作，使印第安人能够将更多的时间用于美化生活。他们开始在衣服和马用的毡上设计图案，即使是最常用的物品上亦都出现了图案设计。白种定居者的来到标志着美洲印第安人水牛和马匹文化的终结。定居者不希望水牛破坏他们的农作物，于是开始宰杀水牛。到了1885年的时候，大平原地区的印第安人多数都已经被赶到了保留地上居住。很多延续至今的部落都设法保留自己的传统文化，他们通过艺术、音乐和服装，使对美洲历史做出过重大贡献的自己祖先的文化流传下去。
下面请听一节流行美语。
欢迎各位听众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周末去到国家公园露营，李华今天会学到两个常用语的，他们分别就是 rough it 以及 creep someone out。
I just love camping, 李华。 Isn't it great to be roughing it?
Roughing it? 是什么意思啊？听起来好像很恐怖的。
To rough, R-O-U-G-H it, means to do without the comforts of civilization.
Oh, rough it, 就是在艰苦的条件之下生活的意思。
Right. Here we are camping out in the woods instead of staying in a hotel.
我们没去住旅馆，而在野外露营，所以你说这个是在这里 rough it. 不过我们有帐幕，有灯笼，还有睡袋，都挺舒服啊。
You know, Li Hua, I really enjoy roughing it.I love to breathe in the fresh outdoor smells and enjoy looking at nature instead of watching TV.
是啊，这里的空气很新鲜， 个天仲好似特别蓝添。
But there are some people who don't enjoy roughing it. My dad loves camping, but my mother really doesn't.
你妈妈唔中意露营？
She really enjoys her comforts. She doesn't like to be too hot or too cold.
出嚟露营的确系冇喺屋企咁舒服。我细个嗰阵喺中国，根本从来未去过露营。我爸爸妈妈都唔中意 rough it。
While some people don't like to rough it, there are times when you have to. Do you remember the big hurricane we had last year?
梗系记得啦，大风打断咗电线，害到我哋停电一个星期，只好因陋就简，用蜡烛照明，用煤气炉煮饭。
Even though we were in our houses, we had to rough it a little until the power came back on.
Hey, Larry, 呢度个洗手间喺边度啊？
Well, you know, Li Hua, we are roughing it.
吓，唔会连洗手间都冇啩？咁你头先又
？Just kidding, Li Hua. There is a restroom down the path over there. I may like to rough it, but there's no way I'm going to a campground without a bathroom. 是 that sound, Li Hua? It's really creeping me out, and I can't sleep.
Larry, 只不过是猫头鹰啫嘛，唔好担心，猫头鹰唔会爬上你个身嗰度嘅。
Even though creep, C-R-E-E-P, does mean to crawl slowly along the ground like a worm or a caterpillar, that isn't what I meant by creep out.
你话 creep out 里边嘅 creep 唔系爬嘅意思，咁又系咩意思啊？
When I said it crept me out,I meant the sound of the owl was bothering me or disturbing me, so I couldn't sleep. Actually, it was making me a little scared.
Ha ha! 冇谂到你咁样嘅大男人都会怕一只猫头鹰嘅。
Come on, Li Hua. You've got to admit it is a little scary being out in the woods all by ourselves. Aren't you a little crept out too?
老实讲啊，我都有啲惊噶。对唔住啊 ，Larry， 我唔应该笑你。
What is creeping you out, Li Hua?
我系唔怕猫头鹰嘅叫声。但系一谂到可能会有蜘蛛啦、虫啦喺我个睡袋里边爬嚟爬去，我就周身唔自在啦。
Well, we are in the woods, and there are lots of spiders and bugs in the woods. Now that you mention it, spiders creep me out too. We'll never get to sleep.
哎呀，我哋唔好再讲呢啲啦，转移一下注意力，咁就唔会去谂嗰啲得人惊嘅嘢啦。
When I was young and went camping with my friends, we always told ghost stories to each other.We had a lot of fun creeping each other out.
乜话？讲鬼故 ？Larry， 唔准吓我嗬！我哋而家系想办法，唔去谂嗰啲得人惊嘅嘢，唔系 creep each other out.
I guess you are right, Li Hua. Hey, did you hear that? I heard another strange noise that is really creeping me out.
哎呀，唔好烦啊，系我打鼻鼾啫嘛。哎呀，好攰啦，快啲瞓啦。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语，第一个就是 rough it， 意思就是指艰苦的条件之下生活；另一个就是 creep someone out， 意思就是指使到其他人毛骨悚然。好了，今日的节目时间又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们下次的节目时间再会。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播送完毕，听晚继续会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富杰，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